一说起中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光是只有什么石油土豪们的大金链子和小手表，坐在飞机上的狮子和老鹰，还有一个就是随处可见的一辆来自日本的小皮卡。这个小皮卡在各类战争电影大片中出镜率也是相当的高，这个接口爆炸一下，那个转角炸一下，机枪扫一扫又飞一个，让导演喜爱有加啊。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中东恐怖分子的最爱，除了 AK 以外就非他莫属的丰田海拉克斯皮卡。 AK 最大的优点是耐用还便宜，无论是什么进水、埋土、扔在沙子里面，或者是卡壳了，只要简单清理一下就能继续用，价格也是便宜的惊人。中东的这个武器黑市啊，它是论斤卖的，撑的哈哈。这恐怖分子喜欢 AK 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海拉克斯，毕竟这个车是最大的特点和 AK 差不多，也是耐用还便宜。你说它耐用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皮卡，非承载式车身，标配前后硬轴，外送一个坚硬的大梁，标定一吨的载货量，这武装组织硬是能装上接近5吨的 T55 坦克头，哈哈，而且还能扛住额外接近5吨的后坐力啊！简单的说就是，能载一吨，结果扛了10吨也没散架，这个就让海拉克斯有了一种叫做 Force Multiplier 的这个特质啊！简单的说就是，随便来一个焊工，扔一辆海拉克斯就能焊出你想拥有的坦克、大炮、小战车啊！说它便宜啊，海拉克斯在中东有大量的盖中盖版本，大概$10,000左右，你就能买到一台只有车架、发动机、变速箱的全新走私速车啊！你要是所谓的战斗资金不足，你还可以选择再花个$几千啊，买一辆200,000公里、车况良好的二手海拉克斯。这结实耐用外加便宜实惠，海拉克斯分分钟就成为武装组织最爱的移动火力点啊！这些特质也让海拉克斯在30年前一战成名。当时利比亚大领导卡扎菲为端掉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那个叫做什么扎德共和国啊，硬是派了将近10,000人啊，外加300多辆坦克、60多架战斗机的这个装甲旅啊，去干他。那正常来说，这悬殊的实力嘛，分分钟结束战斗了的，对不对？但是让卡扎菲万万没想到，这西方国家的丰田经销商冷不丁给扎德来了个免费支援一批丰田小皮卡。就在新年的凌晨，数以千计的扎德士兵，骑着这几百辆武装后的这个丰田皮卡就这么奔过来啊，凭借着114匹马力、2.5升四缸柴油增压引擎以及前独立后板簧硬桥的非承载式车身的这个海拉克斯武装小皮卡轻松流窜到坦克面前啊，贴脸的就发射这个反坦克火箭弹啊。但是利比亚的那个坦克和火炮嘛，根本就来不及瞄准这些乱窜的像蚂蚱一样跳来跳去的，跑得快嘛。这利比亚的这个装甲旅啊，惨遭丰田皮卡全歼。那这场战斗后来被人家称作为什么丰田战争啊，那个丰田经销商也得到了这次免费援助的最大报酬，打了波最满足核心用户预期的广告啊，而且还是实战的，对不对？这丰田海拉克斯成了全球反政府武装和叛军的标准战车，订单蜂拥而至，这个生意啊。这海拉克斯这个质量可靠，可是它的诞生经历啊，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严谨啊，不是说什么怎么弄出来东西特别好。这1968年，丰田新上任的社长丰田英二一拍脑门，想造个高端而豪华、紧凑农用小皮卡。再听一遍，高端而且豪华、紧凑型的农用小皮卡。哈，这定位算是有了啊，那反正有吧，那再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啊，这个呢就把丰田英二给愁坏了啊，苦思冥想，有灵感了。高端奢华，高嘛就是 high 嘛，是不是？这个奢华不就是 luxury 嘛，是不是？那把它拼一拼吧，叫 Hilux 吧，啊，怎么听起来像洗发水的名字啊？说干就干，1967年，丰田顺势收购了有货车巴士生产经验的那个 Hino日野公司50.1%的股份，好了，控股了，对不对？开始快速投产 Hilux 海拉克斯。一开始投放市场的时候呢，是搭载 1.5 升 2R 引擎的短轴距车型，只能坐3个人，载重量最大1吨，而且呢只提供了后驱版本，采用了呢是双叉臂螺旋弹簧前悬架， 后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架四速手动变速箱这么一个设计啊。在1973年到1974年第二代海拉克斯发动机排量呢增加到 2.0 升了，这动力也提高到109马力了，而且提供了更长的这个后车厢，这个长达这个 2.25 米的后车厢啊，让这个海拉克斯在美国市场上大受好评啊。毕竟谁都没有办法拒绝一个能装更多土豆的小皮卡哦，农用车嘛。那从此海拉克斯的名字呢也深入美国消费者的心中了啊。在1975年到1978年，第三代来了，全新设计了啊 ，all new design 了啊，它与前两代车型比啊，为了能拉更多的土豆，这丰田牺牲了8匹的马力，用上了扭矩更大的大排量发动机，还配了个5速手动变速箱啊。那么时间到了1977年9月，丰田在美国的第100万辆皮卡下线，海拉克斯用销量奠定了它在世界上紧凑型皮卡市场上的地位。艾特一下福特啊，在1979年啊，第四代海拉克斯啊的这个登场的时候啊 ，L 系柴油发动机首次被丰田采用了，这一代呢换用了更耐用的板簧硬桥式前悬架，在前脸两侧还保留了两个圆形大灯，就是我们土话说的最熟悉的那个山猪造型啊。这个结实硬汉海拉克斯啊，不仅打得了流氓，还上得了厅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带来了一个石油危机啊，给日本经济狠狠的来了一巴掌，出现战后第一次经济负增长。唯独丰田逆势上扬，跑赢大盘，海拉克斯他就这么点有限的资源，获得了最大的这个动力啊，远销海外。1972年到1976年这四年，丰田爆炸式的生产了1000万辆汽车，实力膨胀。艾特一下卡罗拉，哈哈，人家可是农用小皮卡啊。那到了90年代，亚洲呢又来了个货币危机爆发了，这日本实体制造业经济严重恶化，丰田 IMV 项目啊就紧急启动了。它是由泰国丰田主导的，开发了三款从实用性角度出发的工具车型啊，这其中它就包括了第七代海拉克斯，都第七代了啊。这全新的海拉克斯呢，它是用全球通用的平台的，用更低的生产制造成本装上了呢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皮卡内饰，满足了这个新兴国家对性价比的要求，把原本就比较有吸引力的这个海拉克斯呢变得更有吸引力了，更加好看嘛，又本身就结实耐用，这百万级的订单一下子哗就这么涌进来了，就这么一搞啊，让丰田度过了这个货币危机，但是却给丰田摊上了一个大麻烦。在2015年，美国就开始调查了，为什么你日本丰田的 SUV 皮卡会大量出现在中东地区这个事情呢？也让丰田啊加紧了对经销商的控制了。哎，你这么搞，老是去打美国，这个老美还不是找你问题啊？毕竟所谓的这个武器和配套设备总不能随意出口吧？海拉克斯也只是一辆小皮卡，对不对？丰田这家企业自上世纪50年代走上发展的红光大道之后，就再也没有因人事变动、外界形势变化而有过大的波澜了，突出的就是一个稳字啊。那同为日系代表的本田呢，却整天是琢磨黑科技。作为日系车两大代表，谁的车到底更好用？本田他喜欢琢磨黑科技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这本田中一郎好学不学啊，为什么一定要学搞黑科技呢？被誉为日本三田，除了丰田本田还有一个叫松田的，你知不知道？松田其实就是马自达，人家都说他是东瀛宝马，本田又不服，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后面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日本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呢，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